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谈，这里是 Joyce。
大家好，这里是 Seiko。
好，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算命这件事儿。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Seiko？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既大也小。这种算命啊算卦，还有在商业政治上的各种的骗术，不好意思，咱们直接用骗术这两个字，因为的确是骗术，但这个骗术啊有点深。在人的意识层面，这种欺骗本身是种危险。所以你看，对于算卦算命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带来非常多的困惑，大脑可能一下子无法去消除。但今天啊，咱们就在这里一起去聊一聊，看一看这个话题，这个困扰很多人的话题，去看看这样一个骗术是如何能够欺骗人类几千年。这个占卜啊，这个算命，不光在中国有，在其他文化也有。什么是命？什么是宿命？这些想要去追求宿命，或者是想要去算命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我们得看清这一些，因为这个算命不光是这两个字本身，而是一整套人的交互，人的思维习惯。若看不清那一些，单纯只看算命这两个字，大脑必然会困惑。那些去算命的人，想要被别人算的人，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动机？是不是去追求一种确信感，一种人生的确信感？面对所谓人生的未知，内心飘摇不定，希望有一种确信的说法，
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没错，这意味着这个人，这样的人，大脑完全活在过去。这个大脑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体验。每个经历和体验都是由这个主人公我所勾织的。这个我也在不断制造新的经历和体验。在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下，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机械，因为这个我本身对应着各种各样的套路，套路本身就是机械的。这个自我是有套路的吗？意味着自我他的行为可以观察到，可以预测到。那这种观察预测就会变成一种把戏。
就说这个套路一直运行在这个人的大脑里面，过去他是按照这个套路为人处事的，如果他不把它熄灭，那他将来还是按照这一套去待人接物，
延续这一套回路。
对，
所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机械的活着。机械的活着意味着有规律可循，可以观察到，那自然这会变成别人利用的把柄。另外呢，咱们也说了嘛，这个所谓的经历啊，人生都是想法所构织出来的。这个自我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构架下形成了，被各种的观点、意识形态、结论、信仰、各种迷信所捆绑着，是这样一个自我在书写这样一个所谓的经历。这个跟 整个神经系统它的体验它的感知是两码事儿，对吧？整个大脑是由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组成，在每一刻这个神经系统都展现出各种丰富的感知，但活在想法里的人是通过想法来去演绎这个想法能够在意识层面感受到的非常有限的感知感觉，然后在基于这样一个社会框架下，各种传统观念下，各种的观点信仰结论的综合的作用下，来呈现这样一个所谓的经历的假象。
关于算卦哈，大部分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地方，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传言，就说呢，就说，说哎呀，这算的挺准的，就是刚一见面就说出了我是干嘛的，说出了我这个家里的情况等等等等。怎么看这些传言呢？
首先呢，你看，这样一个人生的经历过去，都是由文字、画面堆砌，这就意味着什么呀？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人生可以被修改，可以被影响，可以被重新塑造，这也变成了这个算命算卦的过程中可利用的部分，各种的文字暗示、言语暗示来影响被算卦者、被算命者他对自己这个所谓的经历的感知。通过这种影响，哎，这被算卦者他居然认同了算卦者的这种说法，说你说的真对，你说的真准，但这其中充满了各种的影响，被操控，被捉弄，被算卦者没有意识到，但被算卦者唯一意识到的就是说，哎，好准啊，然后再去传播跟别人说，哎呀，算卦好准啊。当别人去分享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你为何感兴趣观察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为何大脑对此感兴趣，对这样一个画面感兴趣？若大脑对这个画面感兴趣，大脑就没法全然的观察。
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字叫准，就是咱们都说哎呀算的真准，
然后
这准是什么意思呢？
我忽悠你，结果呢你被忽悠的认同了我，你认为很准。第一，但凡你想算卦，意味着你想追求确认感，那这类人本身完全活在想法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思维套路、行为模式，那算卦者这点伎俩，那算卦者自然有这些观察的能力嘛，看到这些模式，那自然能够大体推断出被算卦者的信息。这个被算卦者呢，以为这些信息属于他个人信息，其实不是。这个被算卦者，他跟很多其他人分享同样的回路、同样的模式，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特的，每一个自我都觉得自己是独特的。所以呢，在这种自己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这种欺骗下，那别人说你，哎，真准啊，好准啊，好准啊，你看自我欺骗又出现了。
嗯，
你看两个层面，第一个，这种去寻求算命的人往往完全活在想法里面，模式非常的明确，各种的思维回路都非常的典型。第二呢，这样的人非常容易被操控、被玩弄、被影响、被暗示。
因为当内心总是执着于一些画面、一些语言的时候，这种感知啊，很容易动摇、很飘忽的，它不像是清空内心之后的那种感知那么稳定。你看想法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两个人，就像两个人比如说关系好的时候，就是哎呀，一下子对未来有很多好的这种期待憧憬，哎，两个人一吵架了， 哎，马上各种不好的画面又来了。你看想法总是很容易变化，
所以你看在这两方面的左右夹击下，这个算卦者有很大的胜算。算卦者只吸引这种人，对吧？你说一个完全不活在想法里的人，谁去算卦呀？一个严肃探索内心的人，谁去算卦？如果一个人想要去算卦，这个人本身自我非常的活跃，完全活在想法里面，再去寻求被确认、被确信，只要有所寻求，你就会信套。
而且这里好像也有一点点隐隐的这种恐惧，对吧？对于未知的这个恐惧，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想知道要发生什么，是我想可以怎么提前准备呀，或者是怎样啊？是不是也有这么一种心态？
必然啊，大脑活在想法里面，必然有恐惧，所以呢，这种恐惧就会被别人玩弄、捉弄，对吧？被影响，然后听到别人好的说辞，自己也在自己也赞同。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混乱的心理游戏。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若你活在想法里面，若你的大脑依然被各种的画面所捆绑，那当别人分享这样经历的时候，这个大脑就容易分不清，被这个画面所影响。所以为什么这个算命能够传播这么广，
算卦者通常有的时候说的也是有点模糊哈，
说的稍微模糊一点，稍微抽象一点，但是这个听者，这个被算卦者自己一着相，好，对啊，哇，你说的太准了。你看全都是自我欺骗那套游戏，只要一个人活在自我欺骗里面，一定会被欺骗，各种各样的欺骗都会发生。
你像算卦它存在的基础就是说，好像人们总是觉得这个命中注定哈，命运哈，对命运怎么看还是有一些困惑，所以才会去算。
这说明这个人压根就不能不会观察自己，完全依赖于所有的权威，这里算卦者变成权威了，去被告诉、被确认。
这个所谓的命也是一个想法喽。
只要活在自我中，就有命这事儿。因为自我是个非常机械的东西，那机械东西意味着有规律可循、有据可查，那就是命呗，都是文字画面的一些描述。
而且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又自己给自己编一个故事，
找到说法。你看这个小到一个人在为自己的过去，这个自我的过去找说法，到一个大的国家组织也在美化历史，干一样的事儿，性质都一样。
嗯，
所以看到这套自我欺骗啊，看清它，果断否定它。真实的人生没有被画面劫持，一个活在真相的人生便是活在此刻，一刻刻的过好。这样的人生没有命运，只有生命的美。所以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得看到这个算卦还有被算卦者合作来继续让这个自我欺骗运行着。在自我视角，这些问题永远看不到也看不清楚，也只有一个人真真正正的放下自我，这一切自然浮出水面。一个清醒的人远离这些东西，远离的原因是因为看清了，也就不再碰这些东西了，果断的否定它。一个完全活在当下，不追求任何确信的人，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充满了确信。这不是一套美好的说法，而是事实，需要每一个人亲自这么活，亲自来验证。
好，那关于算卦那些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以上就是本期的长谈，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